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来为你们诵读上帝的话语。马太福音第五章38到48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别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是上帝的话语。
感谢上帝。
主耶稣在这段经文当中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有人打你们的左脸，有人打你们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哎，我特别问各位主的门徒，你赞同主耶稣的话吗？还是说你仅仅只是赞同而已？你觉得主的话说的如何？我们不敢说主的话说的不好的吧。我会说这些话读起来崇高伟大神圣熠熠生辉，但这些话活起来令人苦恼困惑艰难，挑战巨大。和你发现了一种落差的人生，对吧？我们与圣言之间的落差。各位，我们甚至都不需要刻意去解释这段经文的意思，就这段经文本身那种天然的锋芒就已经足以刺透我们腐朽的人生。因为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相当清晰地给我们描绘了一种天国的样式，对吧？属天的生命状态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当我们转身看自己此时此刻的样子，我们当下的生命状态，你就一定会发现一个秘密，就是我们应该的样子和我们实际的样子之间其实有一个极大的落差。而登山宝训的宝贵之处就在于此。当你发现这个落差，千万不要否认它。登山宝训就是要把这一个信仰生活的落差摆在你的面前指给你看。当然当它摆在你的面前指给你看的时候，它也就必然会对你我的生命构成一种强烈的冲击，对吧？甚至我会觉得说是一种强烈的压力和挑战。因为它一定会刺激我们原本的思考模式，它也一定会冲击我们固有的生活方式。被主的话语刺激和冲击，总是我们跟随他的主要的方式。事实上，在我们天然的生命状态当中，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那种天国的样式，属天的生活，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子，常常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了，或者信主十年之后已经在我们生命当中忘记了。你记不记得刚信主的时候，很多人真的直接应用这节经文，当然直接应用有一些神学解经的问题，但是至少比我们一点都不应用要好得多，至少比我们反手打对方的脸要好得多。 所以主耶稣基督要借着登山宝训将我们从一种属世的状态，今生的追求和亚当的状态当中给拉出来，把我们从泥淖当中给拉出来，提升到飞云之上。因为我们原本的生活不应该是那个样子的。所以你发现哈，有的时候呢，我越读登山宝训，我越觉得它足够的锋利，因为它一针见血，招招致命，指出我们生命当中的本相。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一件事，就是动手术。当年的登山宝训其实是给整个犹太社会动手术，如今的登山宝训其实是给我们每一个人做属灵的手术。做手术怎么做呢？就是首先要把我们生命当中一切被掩盖的问题，一切被隐藏的问题，一切被忽视的问题，首先给暴露出来，剖析出来，展现出来。然后呢，他会将那个唯一的道路，请注意是唯一的道路，指给我们看，免得我们自以为是的轻看了十字架的恩典。当人不认识自己的罪恶有多深的时候，常常也就不太认识主的爱到底有多大。这就是登山宝训展现出来的第一个落差，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子和我们实际的生命状况之间的落差。这个落差，让我这样说，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和主基督之间的落差。这个落差其实就是恩典的落差，因为恩典是在这个落差之间被彰显出来，没有这个落差，恩典就不叫恩典，也不需要恩典。但是呢，这段经文其实还彰显了第二个落差。如果你仔细看，做一个简单的文本的分析的话，我觉得第二个落差可能对我们的挑战更大。这个落差就是爱和仇敌这两个词汇之间的落差。啊，你想哈，这两个词汇之间在我们的头脑当中是不是天然就是矛盾的，天然就是互相抵触的，对吧？爱对应的是什么？爱对应的是家人，是朋友，是亲密的人。那仇敌对应的是什么？仇敌对应的是恨，对不对？但主耶稣基督却非常敏锐地把这两个词放在一起，来冲击我们天然固有的生命状态。所以关于这段经文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四点。第一，到底什么才是爱仇敌？到底什么才是爱仇敌？或者具体的说，我们必须明白什么是爱，而仇敌意味着什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爱仇敌这件事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者说爱仇敌的原则到底是什么？简而言之，就是爱与公义并行的原则。第三，我们该如何的爱仇敌？就是爱仇敌的具体应用是什么？简而言之，就是连另一边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我会特别解释这一点，或许这节经文跟你字面的理解不同。第四，爱仇敌的信仰根基是什么？爱仇敌的原因和动力就是我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到底什么才是爱仇敌？为了明白什么才是爱仇敌，我们需要先来看两个词。首先我们先来看什么是爱，然后我们先再来看什么是仇敌。甚至我觉得如果你看明了这两个词，几乎就离明白这段经文不远了。那请问什么是爱呢？简而言之，甘心付出、舍己、牺牲、为他人着想，这些都是爱，对不对？问题是我们得想一想，通常我们的爱针对的是谁呢？ 家人、朋友、亲密的人、对我们好的人，通常是我们爱的对象，对不对？总之，用经文的话说，就是爱那些爱我们的人，单爱那些爱我们的人，我们通常就会更容易爱他们，对不对？ OK， 你看哈，耶稣真是一针见血，他知道整个人类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喜欢爱那些喜欢我们的人，爱我们的人。于是他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然后他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主的意思是，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单爱那爱你们的人，其实那还算不上什么真正的爱，完全的爱。你想啊，你对我好的时候，我爱你爱得死去活来，你对我不好的时候，我恨你恨得要死，这不就是现代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和分手的时候的状态吗？请问这是真正的爱吗？可惜现代人却赞扬这种行为，说这叫敢爱敢恨真性情。我有的时候不太理解哈，敢爱值得赞扬，敢恨什么时候成了美德了？你得仔细想呀。那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呢？主说，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各位，让我这样说，其实这就是十字架所定义的爱。真正的爱就是，我爱你其实并不取决于你是什么样子的，这就是十字架所彰显出来的爱。就像在十字架那里，耶稣为仇敌去赴死，为逼迫他的祷告，这是十字架定义出来的爱，对不对？你知道爱是需要被定义的。问题是今天很多时候人们对爱的定义呢，我觉得是极度扭曲的。这个时代对爱的定义几乎完全不是爱，而仅仅是自我而已。让我感到满足的东西，我们觉得那就是爱。让我感觉很好的东西，那就是爱。爱就是让我舒服，爱就是让我的愿望实现，爱就是舍得给我花钱。问题是你必须思考，这压根儿就不是爱呀。这个定义压根儿就仅仅是自我自私和肉体的本性啊，仅仅是这个而已。你看哈，其实今天很多人对爱的认识、理解和应用，甚至已经走到了爱的相反面，我们却不自知。我们已经走到了爱的相反面却不自知。所以让我这样说，自我定义的爱其实不是爱，因为真正的爱只有在基督和十字架那里才能够被定义。自我定义的危险是什么？自我定义的危险就是人们不再认识真理和真相，人们只需要无限的膨胀就可以了，这就是自我定义的危险。一位牧师讲过一个段子，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哈。有人教别人去射箭，射箭你知道技术活对吧，总是射不准。然后呢，一个人就夸下海口说，只要到我这里来学习射箭，保管你百发百中，百步穿杨，箭无虚发，每次都能够十环。哇，大家一听就很好奇啊，你到底有什么样的绝招秘诀能够做到这一点呢？于是呢，大家就一拥而上，跑到他那里去参观，想学习先进的技术。可是大家去到之后却惊奇地发现了他百发百中的秘密，你知道是什么吗？原来啊，他是先教你对着远处随意射一箭，然后呢再跑到箭落下去的地方，开始在那个箭的周围画圈圈。先射箭，然后去画靶子，这样每一箭都是十环。因为箭射在哪里，靶子就在哪里。这就是自我定义的意思。自我定义就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你知道今天人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对爱的理解啊，其实是自我定义。就像我们先射出去一箭，然后再跑过去画箭靶子，把箭靶子再画出来，然后说你看百发百中。我们先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的定义说，只要我感觉好，只要我舒服，只要我高兴就是爱。然后当我们自私自利的表现展现出来的时候，哎，一对严丝合缝，正好符合我们自我的定义，于是我们就以为自己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问题是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喜欢自我定义的爱，对不对？于是最终就会导致一个普遍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主耶稣指出来的，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所以你会发现主耶稣要给整个世界重新做一个定义，什么是爱呢？爱仇敌的爱就是爱。所以我们先解释什么是爱，第二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是仇敌。请问 我要问大家一下，基督徒有没有仇敌？哎，我发现好多基督徒特别已经习惯了一种假大空的说法。什么假大空的说法呢？基督徒怎么能有仇敌呢？太不属灵了，居然你有仇敌，太没爱心了。他们会说，我爱每一个人，我没有仇敌。于是他就不用去爱仇敌了，因为他压根就没有仇敌，对吧？事实上呢，整本圣经无论是诗篇还是福音书都在告诉我们，我们的仇敌环伺多如牛毛。当你说你没有仇敌的时候，首先是无视事实，第二是无视真理。今天的社会当中，你知道人们对爱的主要的观念是什么？就是多元和包容。人们以为多元和包容就是爱，没有标准，没有原则，没有次序，只要自我嗨就是爱，就是多元和包容嘛。你知道在一种肆无忌惮的相对主义和毫无理由的宽容文化当中，人们对爱的理解越来越偏激，只要你要求我，你就不爱我，只要你不赞同我，你就不爱我。哇，这是多么偏激的对爱的理解。甚至在这种文化当中，人们已经不喜欢仇敌这个词了，当然也就会拒绝怜悯、圣洁、公义、审判这些词汇。 你想哈，你爱我可以，但你凭什么怜悯我？我一听你怜悯我，我心里就不高兴了，对吧？你说你爱我， 我很高兴，对吧？你是谁啊，你还敢怜悯我？哦，你对我好可以，你说什么罪人不罪人的，还提审判和圣洁，你脑子有病啊？你对我好可以，不要提那些罪罪不罪的，审不审判，圣不圣洁，你这个不能提，你发现没有？于是在这种的时代氛围之下，我们不需要爱仇敌，我们只需要让别人自我感觉良好就是爱了，你发现没有？而神怜悯你，神爱你，你是个罪人，你该受审判，但神爱你，代替你的刑罚，这样的爱整个时代越来越讨厌，你发现没有？我们讨厌真正的爱了，开始我们喜欢自我感觉良好。王一牧师 举过一个著名的例子， Teresa 修女的例子。你知道 Teresa 修女呢，不但在教会当中，就是在整个不幸的世界当中都被视为当代爱的化身，爱的偶像，对吧？哎，我先退一步说，请问 Teresa 修女做的事情是对的吗？是好的吗？我可以非常严肃地说，当然，她所做的所有的事情，照顾孤儿，怜悯贫穷，消除饥饿，促进和平，这些都是对的，都是好的，也是我们当竭力去行的。但是你知道，其实特蕾莎修女真正出名的地方， 或者他被这个爱世界视为爱的象征的地方，是因为他说，他是这样说，他说我要让一个印度教徒成为一个更好的印度教徒，让一个佛教徒成为一个更好的佛教徒，我要帮助一个异教徒成为一个更好的异教徒。在他贫困的时候，在他临终的时候，可以有尊严的离开这个世界，可以有尊严的去下地狱。我觉得下地狱跟尊不尊严没关系，有尊严的下地狱还是下地狱。你有没有发现他看重今生的尊严、和平、富足，超过了对永恒的真理的原则次序的关怀。各位，你有没有发现，今天在现代人眼中，甚至他的爱看起来比耶稣基督的爱更伟大、更广博？因为耶稣的爱是什么？爱仇敌嘛。耶稣的爱是爱仇敌，但你知道什么叫爱仇敌吗？爱仇敌的意思是，通常仇敌不太喜欢让你爱的。爱仇敌的意思是，你要明确的知道，那真的就是你的仇敌。你要明确的告诉他，他是邪恶的，他是有罪的，他需要悔改，但你说，我依然爱你。你需要离开罪恶，归向真理，这个叫爱仇敌，对不对？这样的话，这样的爱会不会刺激仇敌？会的，让这样的爱会不会让仇敌不舒服？会的。但是特蕾莎修女甚至都没有仇敌，因为她去爱异教徒的目的就是要把异教徒变成一个更优秀的异教徒，而不是关心他们的罪恶、死亡和悔改永生的结局。让我这样总结，特蕾莎修女的爱甚至让一个与上帝为敌的印度教徒和佛教徒成为一个更富足、更有尊严、更体面的一个人去与上帝为敌，成为一个更富足、更尊严、更有体面的异教徒去犯罪、去拜偶像、去抵挡上帝。但是即使更富足、更有尊严、更体面又有什么用呢？如果你去与上帝为敌、去拜偶像、去抵挡上帝的话，所以我会说，他甚至从来都没有爱过仇敌，因为他爱的全是他的朋友。爱仇敌挑战很大的，但爱朋友挑战很小的。因为越爱那些人，他越会觉得自我高尚、光环、满足一切的享受，即使在受苦。受苦有的时候也可以很享受的。对高尚的人来讲，受苦本身是一种享受。请问这是不是一种更伟大的爱？你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以牺牲的爱去爱自己的仇敌，替仇敌去死，废掉神人之间的冤仇，对吧？但问题是，现代文化的氛围和道德压力会说，你怎么能有仇敌呢？你怎么指责别人的罪呢？你怎么能说审判呢？你应该让他有尊严的，应该让他有体面的去反对上帝。于是你知道，现代文化去掉了仇敌的概念之后，爱变得越来越轻佻，爱变得没有丝毫的公义和秩序，爱变得没有了原则，只是纵容。没有了仇敌之后的概念之后，就只剩下了自我感觉良好，或者让别人自我感觉良好。各位小心这两点，无论是自我感觉良好还是让别人自我感觉良好，基本上都是走在建造巴别塔的路上。因为自我感觉良好从来都不是爱。因此爱与仇敌之间的落差，我会说只有在耶稣基督那里才能真正的被阐述、被理解，也只有在耶稣基督那里，爱仇敌的原则才能够真正的被应用。而这个原则，也就是基督信仰当中几乎最著名的那个原则，就是爱与公义并行的原则。 所以我们来看第二点，爱仇敌究竟意味着什么？简而言之，爱与公义并行。弥迦书第六章八节有一段特别经典的经文，世人呢，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请注意是何为善，就是何为美，何为善，好的事情。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事实上呢，这节经文描述了基督徒健康整全的生命的样式。行公义指向的是律法的规范、次序、真理的标准和原则。好怜悯指向的是爱心、恩慈、关怀他们的生命。你发现行公义跟好怜悯中间呢，它其实是一种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它是一体的，不能分开的。一旦分开，我们就容易失去整全的信仰视野和平衡的信仰生活。一旦分开，就会进退失据。回到这段经文，主耶稣说，你们听见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然后说不要 与恶人作对，打你的右脸连左脸转过来由他打，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我知道其实很多人误解了主耶稣这段话真正的意思，于是他们就常常进退失据。一方面他们会觉得说，主耶稣这段话说的真好，我应该这样行。另一方面他们又觉得说，哎呀，我实在做不到，并且因此感到内疚。哎，是不是我们的状态？一方面觉得好，一方面做不到。因为他们以为说，主耶稣这段话的意思是，这段经文所描述的爱就是让别人凌辱自己，欺压自己，不要反抗，只要忍受，不要阻止，也不要寻求公义。因为不要与恶人作对，打你右脸左脸转过去，爱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他们以为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其实这段经文真正的意思，如果你按照这种方式理解，好怜悯的意思是不是就是不能行公义？就好像爱与公义一定相反一样。但事实上呢，忽略了公义的爱，既有可能走向特蕾莎修女的地步，就是以自我的高尚让别人自我感觉良好，也可能走向现代人扭曲的爱的地步，就是自我定义的爱，自私放纵，但绝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子。这样说如果太抽象，我需要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你知道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受审判的时候，就有一件打脸的事情发生了，有一件欺辱、不公和黑暗的事情发生了，就是有差役呢故意的把耶稣的脸给蒙上，然后用手掌打耶稣，对吧？并且是极尽的羞辱、嘲讽的说道，你若是先知，告诉我打你的是谁。那各位，这是明显的一件邪恶、不公义的事情，欺压的事情，对不对？黑暗的事情。请问耶稣此时是怎么回应的？哎，耶稣有没有说，哎，我爱你，我真的好爱你，你越是打我，越是羞辱我，你越是邪恶，我就越爱你，再打两巴掌，来这一边。耶稣有没有这样说？约翰福音第十八章记载，耶稣在大祭司的院子里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各位，你看什么叫不卑不亢，什么叫有理有据，什么叫温柔坚定，什么叫勇敢和平。耶稣明显面对了一个邪恶、恶意的羞辱、邪恶的行为、不公的审判，你发现他既没有妥协纵容， 他也没有反手给对方一个巴掌，两件他都没做，而是他以真理、原则、公义清楚地指出了这种邪恶的行为是错的、不对的，他反对不公义的邪恶的事情，他在反对邪恶的，你发现没有？真正的爱就在于此。为什么？我来解释。首先，如果耶稣只是一味的纵容、妥协公义，不直面罪恶，他们有可能变本加厉，越来越邪恶，对不对？甚至我会说，如果耶稣一味的妥协公义，不直面邪恶，那么打他的兵丁就会受到更重的审判，没有悔改的机会嘛。但另外一方面，如果耶稣此时反击施行审判的话，不用伸手，耶稣一句话他就会灭亡，对不对？耶稣两方面都没有做，耶稣两个都没有选，他选的是第三条路，就是他在对仇敌宣讲真理。因为真理一旦被宣讲出来，对方就有了悔改的机会，这就是真正的爱。主耶稣在这里其实就是在行公义、好怜悯，这就是爱仇敌的原则，爱与公义并行。但是慈爱与公义并行这一个真理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应用呢？换句话说，我们该如何去爱仇敌呢？我先抛结论再来解释。第三点，我们该如何去爱仇敌呢？结论具体的应用就是连另一边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这就是结论。我会特别解释这一点，因为或许跟你字面的理解不同。主耶稣说，有人打你的右眼，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这就是爱仇敌的最好的应用。但你总觉得如果照字面意思去理解很难落地，对吧？我会说是的，如果你仅仅照字面意思去理解去应用这节经文，我会说误入歧途的概率确实相当大。主耶稣以打脸的例子到底在说明什么呢？其实你仔细想啊，其实用手掌打人的脸主要不是伤害对方，主要其实是羞辱对方，他不是为了攻击对方让对方受到生命的威胁，他目的不是为了伤害对方的身体，而是打击对方的心灵，对不对？这是一种仇敌经常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的一件事，对不对？打击我们的心灵。然后凯勒牧师解释说，连左脸也由他打的意思是，当基督徒在每一天生活面对羞辱、不公、不义、攻击、伤害的时候，基督徒该有的生命样式是，你心里应该关注公义的法则和对方生命中真正的益处，而不仅仅只是关注自己是否被冒犯、自己的形象、自己的面子。他说，基督徒应该热切地秉行公义，却不存着怨恨、恶意和报复的心来追求公义，而是为着对方的益处。哦，我觉得凯勒解释的太精彩了。你如果仔细想这一点，这就是你对待仇敌的方式。但你会发现，这个要求和原则如此的高，比我们许多虚假的爱心对我们的挑战都大得多。请问，当有人公开的伤害你、凌辱你，或者有不公义的事情发生伤害你的时候，通常你我是怎么回应的呢？事实上，人罪恶的内心呢，通常会做出两种最基本的反应。第一种反应，中国人喜欢用这种反应，就是妥协退让，括号不行公义。这是我们的第一种反应，就一方面这是大多数人都会做出的消极回应，忍气吞声，妥协退让，沉默不语，但是呢，内心却苦毒、怨恨、怀恨在心。哎，你想一想，是不是大多数人的反应？请注意，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通常都不是因为爱心太大哈，不是因为足够包容， 事实上大多数人忍受别人的凌辱伤害和攻击的主要原因，他忍受的主要原因是不想挑起事端，因为他害怕面对强权，他害怕回应恶人会引起更糟糕的结果，所以他宁愿继续维持下去不去回应，因为至少这样做的时候是安全的，是利益最大化的。但是与此同时，他的内心却充满了怨恨、愤恨和仇恨。你看中国社会很多的那种暴力事件就能看得出来了，一些人很多年都相安无事的安静的生活，却突然之间走向极端，到处杀人，到幼儿园里去砍，然后报复社会。当悲剧发生之后，记者去采访他周围的人，他的邻居，他的朋友都说， 我们都不想不明白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他是一个和善的人，他是一个老实人，他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他从来不跟别人争吵，对不对？这就是消极反应，不行公义的模式。他表面上消极妥协退让，不寻求任何的公义，内心却如火烧，苦毒怨恨积压在那里，有一天火山爆发。所以这是一种病态的回应。我说的不是他报复社会的时候病态，我说的是他在报复社会之前的回应就是病态的。表面和平，内心怨恨，其实是病态的。但是基督徒的回应恰恰相反，基督徒应该外面积极地寻求公义、真理，反对邪恶，但内心却充满了和平、忍耐和饶恕。恰恰颠倒过来，或许这就是大多数人误解王一牧师的原因，因为他们用的是表面消极妥协退让，不寻求公义，内心苦毒怨恨火烧。但王一牧师恰恰颠倒了过来，因为这是圣经的要求呀。第二种反应，第二种病态的反应就是积极报复，括号 不好怜悯。一方面人们是妥协退让的反应，不好公义，但另外一方面你也会发现现代的年轻人，零零后特别是，也会积极报复，就是面对别人的侮辱和伤害，他一刻也不会忍受，他会立刻去反击，当别人打他的脸，他会立刻反手打对方的脸，当别人凌辱了他，他会立刻报复，让别人也体会一下被凌辱的滋味。但是我也要提醒，就好像前一种反应不一定是爱心，这一种反应也不一定是公义，可能只是因为自己的怒气反击。所以你会发现这两种基本的反应都不是主耶稣基督的意思。我再重复一遍，这两种反应都不是主耶稣基督的意思。主耶稣基督教导了第三种，意思是第一，一方面当有人打你的脸的时候，你不应该一动也不动继续让他打，这是不对的。第二，你也不应该立刻反手打他的脸，这也是不对的。那么第三种是什么呢？就是转过另外一边脸来，就是行公义也好怜悯。那有人很不理解，他会说连另外一边也转过来由他打，这不就是第一种吗？哎，你发现很多人以为这就是第一种，对不对？不是，第一种是停在那里什么也不说继续让他打，连另外一边也转过来由他打是第三种。我来解释这一点哈，因为或许多年来我们都误解了这节经文的意思。请注意听，连另一边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凯勒牧师解释的非常好。他说呢，有一位姊妹，教会的姊妹，爸爸是一个酒鬼，整天喝得烂醉如泥，游手好闲，从不工作，并且呢他也从不担负起任何一个丈夫和做丈夫做父亲的基本的责任。 并且每次喝醉之后都要家暴，打他和他的妈妈。哎，各位，其实我们也见过类似这样的情景，对吧？面对这样的情况，我知道有些人只是一味的忍让，任由对方肆无忌惮而默不作声，这是哪一种？第一种，对吧？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还以为这是爱心，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要求，他什么也不说，就是只是一味忍受，这是第一种。当然有些人相反，面对这样的情况，他会直接离婚，永不接纳，彻底远离，不给对方一丁点的机会。有些人也会这样做，对吧？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认为这是在寻求公义。然而这位姊妹的做法让我震动，他是怎么做的呢？他在电话里对父亲说，爸爸，我之前告诉过你了，我完全无法容忍你这样对待妈妈和我，你这样令我非常的生气，我不愿意再和你继续的交谈下去。然后他说，我已经报警了，警察会来逮捕你，你会被判刑。请注意，这是一个美国处境哈，凯勒讲的一个故事。然后接下来他说，但我还是很想让你知道，我是多么的关心你，多么的爱你，我很想与你保持良好的关系，如果你愿意改变，我会原谅你的。然后他就挂断了电话。你明白这位姊妹正做的事情吗？一方面，如果他只是站在那里任由父亲打他的脸，他就只能继续的容忍父亲的糟糕败坏和邪恶，他就只能继续的容忍，然后在心里自己说，别挑事，他是我的父亲，我如果指出他的问题会被他更暴打。这就叫消极回应。另一方面，如果有一天他忍受不了了，长到18岁了，他可能会反手打对方的脸，对不对？他或许会大发雷霆，离家出走，然后放出狠毒的话，鼓励妈妈和他离婚，或者说，你这个混蛋，永远不要再见到你，我会让妈妈也离开你。这是第二种报复式的回应，对吧？但是两种都是病态回应，只不过大多数人都活在这两种病态回应之中，走不出来。其实还有第三种回应，就是耶稣所说的连另外一边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其实就是这位姊妹正在做的事情，因为他连另外一边脸也转了过来。让我解释这一点。首先，他右脸已经被他爸爸打了，对不对？他爸爸深深的伤害了他，已经被打脸了。如果他出于保护自己，如果他防卫自己不继续受到伤害的话，那么他有两种选择，不被打另外一边脸，防护更好的防护自己，保护自己，有两种选择能够保护他。哪两种选择呢？第一种选择就是他忍受默不作声，另外一边脸就不会被打了，就不会再继续受伤害了，对吧？另外一种选择是他从此彻底跟对方断绝关系，彻底远离对方，他也不会再受到伤害了，对吧？另外一边脸也不会再被打了。但请注意，这两种反应虽然不对，但是都能够保证他另外一边脸不再被打，你听懂了对吧？但是他却没有这样做，他首先没有一味的忍受不公义，而是将他父亲的罪恶、邪恶、暴行给指出来。哇，你知道当他指出对方的错误，这是不是意味着要付代价，甚至会激怒对方，甚至有可能让他和妈妈受到更多的伤害。你会发现他在行公义，但是行公义的代价是很大的，虽然是正确的做法，他会被打另外一边脸。并且第二个方面，他不仅仅指出错误来，他还怎么样？他居然还给对方机会，就是你即使这样的对待我和妈妈，我还是接纳你，我还是愿意赦免你，我还是愿意饶恕你，我还是爱你。你知道，即使他说我爱你，我接纳你，我赦免你，对方不一定领情，对不对？对方不一定悔改，对不对？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需要把自己的爱再一次带到父亲的面前，预备被对方来伤害。 或者说再被对方打另外一边脸，对不对？只要他敞开自己的心，愿意接纳对方，对方不改的话，他会再次受伤害呀。所以这就是连另一边脸也转过来由他打的意思了。哇，你突然发现这些经文好深奥啊，这些经文真的好宝贵呀。你知道前两种病态反应都可以保证你连另外一边脸不被他打，要么你默不作声，你就不会继续受伤害，要么你彻底远离，你也不会继续受伤害。但是只有第三种做法，既行公义，指出对方的错来，又好怜悯，接纳对方，都有可能让你另外一边脸也被打。所以这就是行公义和好怜悯。主耶稣说连另一边脸也被打，而没有选择的。你不能只是站在那里让他只是一味的打你的这边脸，也不能反手给他一巴掌，你需要的是连另外一边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而意思是你需要既有公义又有怜悯。我们来简单分析这三种模式。有些人认为消极容忍、妥协退让是最有爱心的，这是不是大多数人的理解？他们会说，我真的已经默默忍受了很多的虐待呀，你知道我很痛苦，但我可以做什么呢？我要不是爱这个人，我早离开他了呀。我这样忍受是需要很大的爱心才能够让自己忍得下去呀。如果我表达了任何的不满，这段关系就会结束，就会破裂呀。只是或许你忽略了，这并不是爱心，半点都不是，这仅仅是纵容，这仅仅是让对方自我感觉良好而已。甚至括号我会说一句，这有可能也会让你自我感觉良好，因为你越这样做，你自己越光明嘛，越有爱心嘛，越博大嘛。你这样做其实在本质上对对方一丁点好处都没有，半点好处都没有。你这样做只是会促使对方继续的刚硬活在罪恶当中，他会依然的肆无忌惮，他甚至会更加刚硬，更加伤害你，对不对？所以正确的做法是，你需要勇敢的和平的告诉他，他错了，他不对，他邪恶，他需要悔改，你需要指出他的错来。但是别忘了加一句，即使他错了，你依然愿意接纳他，饶恕他，赦免他，爱他，这才是真正的爱。有位牧师说，我们很多人一生都活在一种虚假的关系之中。我们很多人一生都活在一种虚假的关系之中。虚假的关系意味着肤浅的人际关系。因为人们不想挑起任何的事端，不想指出对方的错来，是因为不想惹麻烦，是因为你知道人们不想寻求公义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不寻求公义最深的动机其实是自我防卫。我再说一遍，不寻求公义的背后最深的动机其实是自我防卫，不愿意自己受二次伤害，不希望另外一边脸也被打。这是不寻求公义的最深的原因。不寻求公义的最深的原因其实是不爱仇敌。但问题是，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亲密的关系都是基于真理，而不是基于和稀泥，实实在在的哈。如果你要得到最真实的最相爱的人际关系，而不是虚假的关系的话，唯一的途径就是寻求公义真理的原则。当然说真话或许会引起混乱，引起纷争，引起麻烦，但是这是进入真实关系的前提啊。然而你会发现，由于人们害怕混乱，就躲在虚假当中，把自己给埋了，已经埋了三米深了，还说自己有爱心。你那不叫爱心，只是因为 不寻求公义。但另外一部分人，另外一方面，有人会认为说，我如果轻易的饶了这个死不悔改的人，啊，我就让他得逞了，他就变本加厉，他就怎么怎么样。我如果轻易的饶了他，显得我懦弱，啊，没有正视自己的怒气，让他不知道我有多厉害。你知道我在说另外一个极端，对吧？这是另外一个极端。前一个极端没有行公义，这一个极端是啊，没有好怜悯，不解怨，不解怒。这两个都是极端。如果你不肯饶恕，不公义就会胜过你；如果你心存恶毒，你也不公义也会胜过你。其实呢，让我这样说，除非你愿意说真话，指出对方的问题，就是行公义。除非你这样做，否则凌辱就会胜过你，让你失去行公义的机会。第二，除非你愿意真正的爱对方，饶恕对方，接纳对方，否则不公义的事就会胜过你，让你失去怜悯的心。第三，除非你真正的愿意行公义，好怜悯，否则即使你一味的忍受他的糟糕，或者立刻反手攻击对方，你仍然不会胜过这个罪恶，你只是被这个罪恶影响同化，让你跌进这个罪恶里去了而已。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行公义和好怜悯，只行公义没有怜悯，和只好怜悯没有公义，都意味着你可能不真正的爱他。我们可能只是躲在自己的舒适圈当中，不愿意出来。请注意，第一种消极的反应是一种舒适圈，第二种暴怒的反应也是一种舒适圈，唯有第三种，对我们每一个人挑战都是巨大的。耶稣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不要任由人继续的打你，也不要反手攻击他，而是连另外一边脸也转过来，重新的开始彼此的关系，勇敢的行公义，好怜悯，用爱心说诚实话。这就是爱仇敌的落地和应用。第四，我们爱仇敌的信仰根基是什么？说实话，你突然发现前两种罪人的模式都是比较容易的，但第三种福音的模式是非常难的，对不对？挑战是巨大的。那我们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们需要福音的根基和力量。我们需要福音的根基和力量。经文第48节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得力量的秘诀。是的，我们做不来第三种，第三种跟我们天然的本性里面没有第三种，只有前两种。但是我们需要来看耶稣基督，我们看看主是如何在他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展现出他爱仇敌的。主是如何做的呢？你知道我们，各位，我们一直都是神的仇敌，对吧？亚当犯罪堕落之后，全人类都是神的仇敌，与神为仇吗？但是主耶稣却为他的仇敌去受死，他甘愿为那些杀害他的人去受死。我们需要被这个真理来震动。首先，你发现主耶稣不是和稀泥大手一挥说你好你就好，不好也好，说你没错就没错，错也没错，说爱你就爱你，犯罪也爱你。耶稣是不是这样干的？罪恶、咒诅、审判、真理，这些话太硬了，破坏我们的亲密关系，别管这些。他是不是这样干的？他完全没有这样干。主耶稣绝不是这样爱我们的。你我的罪，主耶稣没有一丝一毫去忽视，没有一丝一毫去省略，从来没有大手一挥一笔勾销，从来没有哈。 耶稣乃是怎么来对付你我的罪呢？他以圣洁的公义来对付这个罪，就是他亲自去受死，父亲罪债，代替我们的刑罚，满足上帝公义的愤怒和圣洁的要求，对不对？意思是耶稣以行公义的方式来好怜悯，因为他是公义的，所以在十字架上他要代替我们的罪，而不是大手一挥一笔勾销。因为他是慈爱的，所以他代替我们的罪，爱我们，不让我们上十字架，他替我们上十字架。所以我们要意识到一件事儿呀，我们从前是与神为敌，这是从公义的标准来看，我们都是神的敌人，如今却得儿子的名分，这是怜悯的结果来看，我们蒙了神的爱。所以你我心里需要被这样圣洁、公义、慈爱来感动。主的爱、主的公义像一团火一样在我们里面需要焚烧，我们才能够得着公义和怜悯的力量。我们只有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仰望他的恩典和十字架，我们才能得着这样的力量。说实话，当我们面对一个伤害我们的人、仇恨我们的人、欺压我们的人的时候，我们怎么才能够饶恕这个人呢？怎么才能够连另一边脸也转过来呢？我们需要在十字架那里支取力量。我们能爱仇敌，请注意，绝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多么高尚。大概特蕾莎修女就走到这样的死胡同里面去。我们能爱仇敌，也不是因为对方可爱，值得被饶恕。大概现代年轻人就走到这样的死胡同里去，乃是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这是第三条路径，也是唯一的力量的源头。我们需要看见一个事实，是我们也曾伤害神，我们也曾与仇恨神，我们也曾与神为敌，但上帝却如此的待我，他以公义来承担上帝的愤怒，他以我们不配的赦免和恩典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阿们。当我们开始心被这样的爱、公义和爱融化，我们就能够得着力量，让我们转过另外一边脸去改变这个世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主，你属天的话语要像大光一样来照耀我们，使我们看见，其实多少的时候我们总是要么行公义忽略怜悯，要么好怜悯忽略公义。我们的生命总是活在一种病态当中，要么妥协退让，一味的容忍，就忽略了公义的原则，要么反击对方，就忘了接纳和饶恕。主啊，愿你今天借着这段经文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爱仇敌究竟意味着什么。爱仇敌意味着不是我们有力量，我们高尚能爱仇敌，也不是因为仇敌多么的美好，那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爱仇敌，他爱自己的仇敌，使仇敌成为他的儿女。主啊，也愿这样恩惠的福音来激励我们去活出这种属天的样式，让我们看见这种生命的落差，来剖析我们，也来光照我们，好使我们被我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感动。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